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五章。我们说过，整个民数记是描述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要前往所谓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区了。但是从十一章开始，你就看到似乎情势急转直下。他们离开西奈山不久，当他们从西奈半岛的中央往北要准备进入以色列的南部的时候，在前面的十三章十四章，你看见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准备找一条路进去。结果十二个探子当中，十个人报告的是坏消息：我们去不了，因为那边城墙是坚固的，人是高大的，每个人高得比姚兵还高。以色列人说，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如果到了打篮球的篮球场，我去跟姚明打球的话呢，大概有这种感觉。他说，怎么打呢？神怎么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来呢？要死吗？死在埃及，为什么死在这个西奈半岛这个地方呢？他们开始抱怨了。那十三章十四章就看到那个悲惨的结果，神就宣布说，你们不想去吗？那就别去了。你们怕死吗？你们都死在旷野。所以到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整个民数记好像忽然间，如果你像是读一本小说的话，读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呜呼哀哉，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他们出了埃及了，要去应许之地，那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到第十四章好像事情变得另一个样子，神宣布说，你们这一代的人，二十岁以上的，只要你没有信心要进去的话呢，你们都不能进去。你们说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这些妇人，他们怎么办？他们会进去，但是二十岁以上所有的男丁都要死在旷野。那个事情的发展到一个地步，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然后进入十五章的时候，如果你圣经是从头到尾像只是这样一直读下来的话呢，读到第十五章，你就发现整个的情况好像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十五章无论是内容、无论是题材、无论是各种东西，跟前面几乎没有什么衔接性的。那相反的，你从十五章如果跳到十四章结束，跳到第十六章的话呢，这故事还可以继续下去。就中间插进去一章，看来没头没尾的。所以这是很多圣经学者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或者是争论说，为什么十五章放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某一个编辑不知道怎么了，他就把它塞在这里？但是如果有个编辑他是要把这段文字放在这里的话，他放地位以及整个来讲也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放在这里？其实就好像如果一个球赛，篮球赛或者是美国式的那种足球赛，打到前半场一塌糊涂20-0，然后中场休息一下，所有的球员垂头丧气进入休息室，然后总教练也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往下收拾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宣布投降了？20-0，还有得打吗？那总教练进了休息室里面，然后每个球员都觉得完了，20-0，下半场能赢吗？不可能。还是说有可能会赢吗？那如果你是总教练，你要说什么？十五章就有一点这种味道。整个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了，这个应许之地不是他们的了。十五章在题材上、形式上、内容上 都跟前面完全不同，甚至跟后面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呢，它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正如我刚刚说了，球赛打了一半，眼看着情势不好了。这个教练如果是个聪明的教练的话呢，他那一天在那个时候他会说一些话，可能要鼓励这些士气，然后重新拟定一个战略，然后出去打下半场。民数记的后半段，从十四章到后面，当然第十六章又有一次的叛变，事情还没有完，不是那么快的一下子从悲剧变成喜剧，从失败就变成成功，天下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整个民数记的发展会让你看见，在神的管教之后，其实仍然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赦免还在那里。我们说过，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美地的历史，可是它也是，那也是每一个人人生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是一个天路历程。我们每个人从信主得救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起伏。当你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走着走着走着，似乎你慢慢的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你怎么回来？有机会可以回来吗？民数就是在描述这个过程中，神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给他们机会，教导他们回来。所以这一章在讲到一些，我就说献祭，讲到一些对于赎罪祭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跟前面跟后面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透过这个圣礼的这些规范呢，其实神要表明一件事情，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礼仪不只是一个宗教规条，这些礼仪本身是在代表一件事情，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来维系的。仪式的本身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因此整个的第十五章来讲呢，提醒我们几件事情。譬如说我们十五章一开头就提到说第二节，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到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已经宣布了二十岁以上的，在十四章二十九节，你们从二十岁以上的那些成年的男丁，你们那些对我发怨言的，你们就不能进去我启示本来应许给你们的地了，你们去不了，好像应许落空了。可是十五章第二节却说应许没有落空，神说什么？你们终究会到我所应许要赐给你的地方，你们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你们要做什么做做什么。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应许，你们会去的，但是不是你们二十岁以上这些男丁，你们在抱怨你们不敢去，那你们去不了。相反的，你们说可能会死在旷野的那些妇女小孩，他们会去，他们会得到你们所得不到的。但是你们去了以后，你们要做什么呢？所以那句话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事实上十五章是在肯定神的应许，而不是宣告咒诅的消息。前面是说你们去不了了，好像应许几乎要落空了，但是十五章不是应许的落空，是应许的应验。神的应许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他不是一次提到这句话，是一次两次都提到这句话。所以在十五章十八节又一次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去的那地以后，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又是再一次提到有一天我带你们去的，到了那边以后你们要做什么。第二件事情呢，整个十五章里面一而再再三提到有一句话叫做外人。譬如说十四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你们要怎么样怎么做。然后十五节说，至于你们的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同归一个例。有外人。十六节，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么样，寄居的也要怎么样。十六节，并且你们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外人， 民数记十一章你记得，那时候以色列第一次开始发生抱怨的时候，抱怨说没有东西吃，他们觉得每天吃玛拿没有变换口味，需要吃肉，然后开始哀嚎的时候，是谁开始的？外人，那就是闲杂人。而且给我们今天的印象是，似乎犹太人，比如说他们在文化上、种族上不太愿意跟外族人通婚，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排外的，你的感觉上是这样子的。那圣经上是不是有记载说犹太人应该排外，他们有种族歧视吗？相反的，旧约圣经中一而再再三提到的是，外人跟以色列人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地位，他们要遵守一样的仪式，如果犯了罪一样的受罚，以色列人怎么受罚外人也怎么样受罚。事实上在前面几章十三十四章，他们十二个支派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拿地的时候，每个支派派一个代表，都是他们最年轻的领袖。好像以法莲支派派的是谁呢？约书亚，后来摩西的继承人。犹大支派的代表是谁呢？加勒。加勒和约书亚是仅剩的两个最后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加勒，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加勒不是犹太人，他不是正统的犹大支派的人，他是基尼喜族。基尼喜族如果根据历史来看的话，他是外人。但很特别的是，加勒作为外人，但是种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通婚的原因等等，他被归属于犹大支派，而且最后他得到了那个希伯伦，就是当时他们去窥探那个地，他们觉得说那是高大的城，打不进去的城。四十五年之后，加勒八十五岁，他跟约书亚说：“你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就我们两个人说可以进去的，其他人说进不去。现在我八十五岁了，你把那个希伯的城给我，你看我今天八十五岁，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城打下来？”最后打下来了，希伯伦城成为加勒的城，成为犹大支派的首府。加勒不是犹大正统血统上的正统的人，他是外族的人，但是却归于犹大支派。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中从来没有歧视外人。所以虽然曾经有闲杂人到造成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埋怨，甚至造成神的管教，但是圣经上却没有把所谓的外人看为好像是化外之民。这是在十五章里面有一再提到了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在十五章最后提到的是一些犯罪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误犯的罪有个赎罪祭，不管是集体的或者是个别的误犯的罪，有赎罪祭可以蒙赦免。可是十五章待会会提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有提到有一些人是明知而故犯，你擅自妄行神命令你不准做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而你大胆的几乎说是狂妄的去做的话呢，不得赦免，连赎罪祭都没有，那他们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当下一次我们提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可拉的后裔来挑战这个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们遭到严厉的管教。因此十五章后面的那一段就连到后面十六章去了，而十五章前面的部分呢，也可以说解释了或者说明了前面的部分。所以十五章放在这个中间位置有承先启后的一个特殊的作用，并不是好像是莫名其妙的放在这里不着边的，它是着边的，它是跟前面跟后面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也好像是整个这个民数记的故事的叙述的过程中，好像一个中场，我就说上半场下半场中间的中场的时候，一个转换的过程，调整一下然后重新再出发。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故事不仅仅是故事，故事的下面，故事的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含义的，因此我们要从这些属灵的含义当中来学习。所以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提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要开始献祭的时候。 所以因此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但是这边所列的祭物通通不是在旷野的时候可以献的，因为这里面譬如说待会会提到献供物的还有有面，要有这些其他的东西，那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有玛纳，没有麦子，所以没有面，所以所有的这些献祭的东西都是四十年之后他们进入迦南地才开始有的。在旷野的那后来流浪了三十八年当中，这一些都用不上的，所以这个是对未来的应许，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吩咐。但是他强调的是这种他称为火祭的呢，无论是燔祭或者是献平安祭，或者是为了还特许的愿这种感恩祭，或者叫做甘心祭，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称为耶和华馨香之祭。馨香之祭就是不是为，因为赎罪祭，等一下会提到赎罪祭，赎罪祭不是馨香之祭，赎罪祭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必须偿还的赎罪祭。但是如果不是赎罪祭，是叫做甘心情愿的，在神看来都叫馨香之祭。不管有的时候是燔祭，燔祭的话是把所有献上的无论是牛羊这些动物呢完全烧毁的，叫做燔祭。那如果是平安祭也可以献牛羊，那时候就不是全部烧毁，只是烧毁它的内脏它的脂油，那其他的肉是可以吃的，包括平安祭一部分是给祭司吃的，献祭的家属都可以同时吃平安祭。那如果是为了还特许的愿，有一种其他的感恩祭的话呢，也是一样，有些祭物是可以吃的，或者有些祭物是要交给这个祭司作为举祭一个奉献礼。但这一切都被称为耶和华的馨香之祭。馨香之祭其实就是神所看为美的，神所看为好的啊。第一次提到这种献祭的时候是洪水之后，洪水之后挪亚就从方舟里面的动物当中取得一些牛羊献祭的时候，那圣经上用这样一个拟人化的描述，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哈。耶和华闻到那个献祭的那个，他们把那个火祭献上的时候好像在烤肉一样，实际上有这样的描述，耶和华闻到那个献祭的香味以后，耶和华很喜悦，然后就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误以为耶和华神是吃荤的不吃素的，他还吃烤肉，一烤肉好香，这是馨香之祭。赎罪祭也是烤肉的哈，赎罪祭也是用牛羊的，那为什么那就不香？那同样是烧烤嘛，不是馨香不馨香，不是东西本身，因为这个神创造万有，所有都是他的。你那几只牛啊羊，神看，哎呦，好吃啊！那是古代神话故事中那些多神论的那种宗教里面，是他们很在乎这个祭物。神可不是如此，神看重的是人的心，而不是那个祭物。所以因此所有被神认为馨香的都是因为献祭之人的心意，所以叫做甘心祭，因为甘心乐意的献上神就悦纳，这叫做馨香之祭。那他这边就详细的提到说，他这个献祭的时候，因为他提到有牛啊羊啊这类的东西，所以他有提到配搭的东西呢，包括面，包括油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无论是燔祭无论平安祭，那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动物。它有的时候第五节是提到绵羊羔的小羊，那么如果第六节的是公绵羊，那是成熟的羊，那更大一点的话呢，第八节是用公牛。那你就发现哈，从羊羔到一只这个公绵羊到公牛的时候，这个体积越来越大，它配搭的无论是面无论是酒也大概就成比例增加的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那个酒 在第七节提到奠祭，也就是说这个酒呢通常是什么时候用呢？就是那个动物最后要在祭坛上烧毁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酒倒在这个动物上，然后点火，就这个奠祭。所以在有些地方会提到这个奠祭这个字。那这一切都是为要献给耶和华的，当作馨香的火祭，第十节。那么所有的条例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当然详细的来说，所有献祭的规条呢，你在立位记会讲得更清楚，这边只是一个简略的一个叙述，它重点不在讲这个献祭的这些条文规条，它主要是强调，我就说在第十四章之后好像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的指望没有了，这边只是神应许说你们将来的子孙第二代的人会进入迦南美地，将来你们要献祭，你们献祭的时候记得要这么做。那因此详细的条文其实看前面的立位记就有了，那这边只是提醒说这些是神看为馨香的美祭，而且一定也同时表示说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有五谷丰收，不然的话你怎么有面怎么有酒呢？所以这个也代表一个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然后他就强调说十三节本地的人要这样做，十四节呢外人也是一样做，所以表示说本地人跟外人没有两样。如果你愿意有一个馨香的火祭要献给神的话呢，本地人和外族的人是一样的办理，而这样的办理都会蒙神的悦纳，神都看为是馨香的祭。那所以他就是整个从这边一直到十六节可以说一而再再而三重复，本地人是如何外地人是如何，本地人是如何外地人是如何。所以这个来讲是强调说所有的人只要你有一个心愿意为耶和华摆上，在神看来是一样的神圣可贵的。不但在民数记当中，其实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这是一而再再三提到的，在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将来有一天外人会跟以色列人一同敬拜神，甚至在以赛亚书的最后结束的时候第六十六章他会提到说将来神会从外人当中外族人当中挑选一些人作为立位人做祭司。本来祭司是犹太人当中这个立位之派，亚伦后裔才有特权做祭司的，可是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提到将来连不是犹太人都有人被神拣选做祭司。其实在今天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钉死复活升天教会时代开始以后，其实这就是一个应许的一个应验之一，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在座的中国人，我们对犹太人而言我们是外人，可是我们今天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就是这个应许的应验。但这个并不是到新约时代才发生这个改变，事实上从旧约时代开始，从摩西的时代以来，你就看见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色列人跟外人在神看来是一样的，他们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一个机会侍奉神，但是当他们如果犯罪的后呢，他们也会受到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管教审判和处罚啊。所以这个一个所提到的地方，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是另外一种献祭，是一种你可以称为素祭，主要是五谷。所以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边是一种素祭，主要是用五谷而不是用牛羊，但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在这里。那他这个叫做要磨饼做磨面做饼呢，他们是这样哈，他们通常是五谷丰收的时候有出熟节，也就是五旬节，从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有一次出熟节，是要把所收割的五谷当中最初的一部分当做一个礼物献给神，然后到了他们犹太历的七月吹角节之后还有另外一次，那是秋收，一个是春 春天收割，一个是秋天收割，两次都有这个五谷丰收的时候的出熟的东西献上。这边所说的呢，不完全只是田地里面出熟的麦子这些农作物的祭物，包括什么呢？他特别提到是磨面的时候做饼，其实就是他们当五谷收成，第一批的麦子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团，准备做任何东西。为中国人来讲，你要做包子、做馒头、做大饼，第一个面团要当作举祭献给神，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任何所有能吃的东西的第一个都是要给神的。对，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把出熟的这个麦子磨面了以后，第一个面团他们是当作举祭奉献的。那其实一方面暗示说有神的恩典应许保守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五谷丰收，第二个也代表还是另外一种的甘心乐意的祭。所以这个也是跟那个牛羊那种祭一样，是被列为馨香的祭，因为这是甘心乐意的。他们觉得他们所得的一切，包括第一个面团，他也认为这个就是神所给他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年轻人，他们有些人有一个也很不错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有时候学校刚毕业，刚刚上班，拿着第一份薪水，他把第一份薪水也不一定全部，但其中一部分拿去奉献，那就好像出熟的面磨成的第一个面团一样，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觉得呀，生平第一次赚钱，而且这一笔钱给神。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操练啊。总而言之，他们把这些当成馨香的祭献给神，因此在这边有做了一些说明。二十二节开始呢，是另外一种的祭，这是赎罪祭。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先提到集体的赎罪祭，他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的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从那一天直到你们世世代代，若有误行。二十四节表示这个错误不是故意的，误行就代表说他疏忽了，或者是无意间的干犯了。但是不管是疏忽或者无意间所干犯的错误就是错误，所以因此要献赎罪祭。所以若是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燔祭，并且照典章把素祭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然后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同奉到耶和华的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他强调的是误犯，也就是说如果百姓集体的误犯的某些罪的话呢，透过一个赎罪祭是可以蒙赦免的，是可以蒙赦免的。不过他后面就有提到了，误犯的罪可以用赎罪祭蒙赦免，但是故意犯的罪却不一定，或者说常常是不蒙赦免的。这就是一个平衡。到了今天的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当中也常常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的观念上可能需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偏差。我们的偏差是常常想到说耶稣基督今天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常常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向神祷告认罪悔改，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就必定要赦免我的罪，无论如何他都会赦免。所以呢，好像可以我随时随地犯个罪，然后说哎，对不起啊，我要犯罪了耶稣你的血要把我洗净了啊，洗净了，洗完净以后再去犯一个罪，然后呢耶稣啊再来洗一次吧。所以有的时候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变成明知而故犯，而我们觉得反正耶稣的宝血总是有功效，总是给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多犯几个罪没关系，那就是可能我们搞错了。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有个原则是没有变的，因为误犯而犯罪的话呢，赎罪祭是可以赎罪的。 但是明知而故犯的罪却不是这样的方式的啊。所以这边一再强调是误犯的，但是误犯的神就给我们一个出路，用赎罪祭的方式来，等于说这个仪式的本身是代表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愿意宽容我们所犯的罪，但是不要把神的恩慈和怜悯当成可以滥用的借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那既然神能够赦免，神的恩典又很大，那是不是神的恩典可以在我的过犯上显多呢？如果要显多一点，那么就多犯一点罪，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大。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什么聚会来说，哎呀，神的恩典太大了，我天天犯罪，而且我犯了好大好大的罪，耶，好极了，因为神的恩典很大。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呢？保罗说断乎不可。但是不但是保罗的时代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话来攻击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当中有些人用这样的话来遮盖自己的犯罪，在旧约时代也常常会有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民数记十五章里面它是一个平衡的，如果你是误犯，神给我们一条出路，赎罪祭；但如果不是误犯的话呢，那你的下场就很严重了。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一种误犯。然后27节到29节呢也是一种误犯，不过是个人的。就27节说，若有一个人误犯的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为赎罪祭。那误行的误犯这个罪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所以又一次是提到外人跟本地人是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处理，一样的对待。那同时呢是提到个人的误犯的罪得的赎罪要犯献赎罪祭，正如群体误犯的罪要献赎罪祭是一样的，只是群体的时候他用比较昂贵的公牛犊作为燔祭，那个人的话呢用比较便宜的，那就是母山羊做赎罪祭，差别只在这里啊。所以基本上是有赎罪祭，但是从30节开始，30到31节就提到另外一种状况。三节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30节是提到另外一种状况，这不是误犯，这叫做善感行事。善感行事这个字原来的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句话，那是在出埃及记14章，那句话呢翻译成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出埃及记14章第8节，经过10个灾以后，法老终于容许以色列出去了，然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14章第8节说了一句话，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了，昂然无惧，在出埃及记14章第8节，就是这里的民数记15章的第30节，善感行事。所以善感行事其实就是说，有一种人他犯罪的时候是昂然无惧的，昂然无惧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昂然无惧的，不怕埃及法老王就出去了，这是正面的。你在神的面前昂然无惧的犯罪，那你是早死了。所以这边的善感行事不是只是明知故犯，或者是哎呀怎么样软弱了做一下而已，昂然无惧的做。那因此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无论是本地人无论是外地人，这样做呢他是亵渎耶和华，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他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三次用这样方式来形容，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剪除。剪除的意思那就是死刑，这是非常严重。所以当然下一次提到16章的时候那种以色列人当中可拉后裔的这些叛变挑衅， 就是属于这种昂然无惧的，因为神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可拉党的人是利未人，却不是亚伦的子孙，他们要争夺这个祭司的这个权力、身份、地位。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所以在第十六章下一次你就会看到神有非常严厉的管教。所以前面是提到说误犯的罪你是有赎罪祭可以蒙赦免，这边却提到如果你不是误犯的，你是昂然无惧的胆敢挑衅神的权威，然后你是公开的亵渎了耶和华，然后藐视耶和华的言语，然后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的话，那你将没有赎罪祭的。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如果你蒙过天恩的滋味，就说你所有这些东西都经历过了，然后你还故意犯罪的话呢，希伯来书说了一句话，赎罪祭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赎罪了。但希伯来书所说的话其实跟民数记十五章所说的是呼应的，因为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罪孽要归到自己的身上，他总要被剪除的时候，这边是没有赎罪祭的。所以前面是提到赎罪祭，那是给误犯的人，但是这个人如果这个擅自行事，也就是他昂然无惧的顶撞神、触犯神的圣洁和威严的话呢，没有赎罪祭可以替他赎罪的。所以这些我所要强调就是说，希伯来书所说的有一种人他没有赎罪祭，这句话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发明的，不是到了后来谁说了这句话的，因为这个观念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其实耶和华神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过，所有属灵的原则也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连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的冒犯神的圣洁，这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最容易在这方面失败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过度的或者片面的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恩慈和怜悯、神的饶恕、神的赦罪，而忽略到神的圣洁另外一面。当你触犯了神的圣洁的时候，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取得平衡，因为如果我们只看到了神的圣洁、威严、神的严厉的处罚，而忽略到神为我们的软弱预备的一个出路，就是一个赎罪祭，那又变成神是非常非常的严厉。所以这两个的平衡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必须为这个平衡。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丹麦的哲学家，这个人在基督教后来的神学思想上影响很大，那个人名字叫 Kierkegaard， 我们中文翻译成奇克果，那中国大陆翻译成就 Kierkegaard， 一共翻译成六个字，什么翻台湾翻译就简单三个字，奇克果。那虽然他的丹麦语的语言是叫 Kierkegaard， 所以中国大陆翻译就是Kierkegaard 什么之类，就翻译好几个字。那个人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自传里面就提到他出生于一个非常严谨的严格的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爸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种路德宗加尔文派思想神学思想的人。他的爸爸从小的时候灌输给他一个观念，神是非常严厉的。然后爸爸呢后来从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大哥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二哥后来生病也死了，三哥也死了。每一次一个儿子死的时候，他爸爸就很痛心，然后就告诉这个最小的儿子说，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咒诅，上帝对我的审判。然后爸爸就跟他说，因为我十六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我非常生气，有一天我跑到一个山上，我大声的对着天空大叫，就人说咒诅神，你知道吗？十六岁我咒诅神，下山以后 改运了，就是说，哎，好运都来了，我开始做生意发财，什么都很好。然后心里在想，圣经上不是说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吗？他怎么到山上去骂神，骂完以后，哎，就好了。他心里一直在想，神总有一天等到我，要好好的报复我的。结果他大儿子死了，这个爸爸一想，我知道神要怎么报复我，神要在我有生之年让我的孩子一个一个死在我面前。老大死了，老二死了，老三死了，他告诉小儿子，总有一天就等到你了，你会比我还早死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孩子从小长大就想说，那爸爸已经六十几了，爸爸很老了，所以爸爸再活也没几年了，那我比他还早死，那我更没几年活了。所以这儿子呢，就每天从小就是在那种阴影之下活着。那因此他后来成为一个哲学家，他写的东西都是非常忧郁的。他几乎每天看到的就是阴沉沉的丹麦的天空，从来没有太阳的。他的日记写到某一天，39岁的时候，日记那天的题目叫做大地震。下面就说爸爸死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诶，爸爸死了，我还没死。哎，他从那天开始，他对神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他说，我爸爸搞错了，我大哥死了，二哥死了，三哥死了，他有各个理由，但不是神对我爸爸的咒诅。神不是我爸爸心目中的那一个神，那个神是严厉的，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几乎是残酷的。因此他从小对神的认识就是，神是一个霸道的不能再霸道的神。为我爸爸16岁说的那样一句话，还要报复我的爸爸，让我大哥这样死，二哥死，三哥死，然后我也要死了。他说我爸爸把神看错了。那后来他写的文章也好，写的日记也好，他整个描述的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是100多年前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对神的看法可能常常失去平衡的时候，有时候你把神看为一个严厉的无法理解的，像个暴君一样。今天的人是相反的一个描绘，把神描绘成像一个圣诞老公公，只会吼吼吼 OK 没有关系，哎呀，我也知道你们是软弱的，继续软弱吧，然后送了一个圣诞礼物。那广东人所说的就是，你有没有搞错，这两个都不是神。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同样是有恩慈和怜悯的。他有恩慈和怜悯，他不愿意降灾，他愿意饶恕，可是他又是公义和圣洁的。你不要随意去冒犯他，你不要任意妄为，昂然无惧的跟神搞对抗，那你是要找死吗？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要给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平衡的图画，这才是这一位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你只谈一面都不是一个对神的准确的描述。然后32到36节呢，又好像很突然讲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犯了安息日。32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那32节这句话呢，表示说这一个故事，小故事插在这里的时候，是后来插进去的样子。因为什么呢？好像你读者读到这里来的话呢，如果读者就是当时在旷野的人，那你干嘛要说在旷野的时候？可见是很多年以后呢，就说，哎，我告诉你哦，譬如说什么叫做那种昂然无惧的犯罪，结果被民众点出呢，有一个小故事。当我们祖先还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一种追溯，这是后来把一个故事放在这里，但这个故事成为一个个案，来描述说什么叫做昂然无惧的犯罪，结果被民众检出。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很严重的，当然16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可拉党的后裔的犯罪，那是非常严重的。可他意思就是说，即使不是那么严重的，你触犯安息日都可能是要命的。他讲这个小故事， 这个人是安息日出去捡柴，那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那里去，并前会众那里，然后把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么办理还没有指明。然后三十五节说，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就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故事看起来一方面很突然，以今天的标准来讲，很多人说安息日出去捡柴犯规是犯规，有严重要用石头打死吗？那当然了，如果到今天犹太人的规矩，如果非常非常严格的话，是今天很多犹太人是很怕被石头打死的。所以今天有些非常严格保守的犹太人，真的礼拜天不礼拜天，他们是礼拜六是安息日哈，啥也不敢做，不能烧饭了，因为不能捡柴嘛，捡柴干什么？就起火哎。还好现在已经有很高科技的发明，你可以一个礼拜前或哪一天，用所有的电子仪器都已经设定好了，所以你没有点柴，你没有点火，可它自动把东西都烧好了。所以很有意思，你今天在 Boston 很多的老人公寓，你去看哦，到礼拜六的时候，你就注意到所有的电梯，那个大楼里面如果有犹太人的话，所有的电梯它只要一开进去，自动的每一层都会开门关门的。你知道干嘛吗？安息日不能捡柴，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连上楼梯的时候按哪一层都触犯安息日的。那老人家他上楼下楼你不能按，那他怎么办呢？怎么进去呢？怎么出来呢？所以到了礼拜六，你看好了，那个老人公寓他 program 都设计好的，自动到每一层楼一定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每一层。那如果这个层楼有28层楼呢，那电梯就很慢呢，就让这些犹太的老先生老太太那里什么都没碰，他没有触犯安息日，可以进去可以出来。有时候可能隔壁邻居是个犹太人老太太，他还帮你说，哎，请你帮我按一下。如果他到了另外一个不是老人公寓的地方，干嘛呀？你不按就好了吗？哎，他不能按，一按就触犯安息日，会石头打死。他们非常严格遵守的，他们不敢去碰任何的东西。那烧饭的有时候他请隔壁的人帮他去按微波炉，为什么？我没碰，可他也想吃热的，你去按他不按。所以犹太人有些人到今天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个。可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会不会觉得太苛刻了吧？安息日捡个柴就石头打死啊？不过呢，只是这样来看哈。第一，这个呢触犯安息日，我说这个日期是在后面，他把这个个案摆在这里来解释前面所说的这个条例怎么用的。第二个，这个捡柴哈，事实上他捡柴没有点火哦。那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35章还有31章都有记载到不能触犯安息日，其中出埃及记35章是特别提到不可以生火的。生火的话，那边是提到说如果你生火的话呢要打死的。可这个人只有捡柴啊，还没有生火啊，他可能捡柴然后以后才要用嘛，结果捡柴就已经被打死了。那是不是捡柴这个行动的本身要遭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吗？其实不是行动的本身严重性，神鉴察人心，如果就行动来讲他还没有点火，出埃及记35章是说只要你点火就要打死，那个理论上来讲抓到这个人就处罚了。那为什么摩西还要把他放在监里34节没有行动？他说因为神还没有指明，到了35节神吩咐摩西说，好像才宣布了。理论上出埃及记35章已经讲了，如果他点火就是打死，不必等了。为什么摩西还等了一下子？表示说他捡柴还没有到点火，这个中间还有一点差距，那是不是该打死？摩西也没有把握说这到底怎么做啊，所以他很谨慎的去求问神，那神就吩咐了摩西了。所以那为什么去求问神？因为只有神鉴察人心啊。你从外面来看他还没有真正犯规犯到那个程度，虽然不能犯安息日这件事情在西奈山 颁布十诫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理论上谁都知道，所以这个人算是明知故犯，可是又好像没有到那个地步，因此他求问神，神的宣布就代表说神鉴察人心，知道这个人想要做什么，因此审判临到。有很多圣经当中，特别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有些人犯了一些罪，他被神的管教和处罚，有时候我们看来过分严厉了一点，觉得有那么严重吗？那个罪需要这样子吗？那你要知道哈，有一件事情，神鉴察人心，我们不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看见来做处罚，有时候我们会变成教条主义，或者变成律法主义。但是神鉴察人心，所以神知道人隐藏的动机，因此神的处罚是依据动机来做决定的，而不是用外面所看见的。所以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十诫是规定不可以犯奸淫，耶稣的解释是说，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你已经犯奸淫了，因为神鉴察人心。神不是说你行动上没做出来就没事儿，你行动没做，你的动机已经在那里的话，神已经做了一个审判。可是动机也只有神可以鉴察，只有神可以做，没有人可以依据你看不见别人的动机来做这个审判的。如果你要从动机去审判别人，那就叫做论断。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就是说你看不见人隐藏的动机，你凭什么做论断呢？所以从动机去审判呢，那是只有神可以做的，你不能站在神的地位上去论断人。可是神却可以，因为神是神啊。所以这点要分清楚啊，我们不能够论断别人，但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对错是非，只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保留给神。摩西在这里就是这个人安息日检裁该怎么处理，他把这个最后的审判权交给神，让神来吩咐来启示。那神吩咐说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摩西就照这样做，表示摩西自己本身没有坐在那个审判位置上做这个审判的，他是让神来做。但是也代表说，即使安息日检裁看起来这么枝微末节的小事情，在神看来这不是枝微末节，这是极为严重的。十诫已经颁布了，你知道神的心意，而你昂然无惧的这样去做的话呢，你就等于直接来挑衅神的权威，所以因此他有一个严厉的管教。最后一段是37节到40节呢，是提到好像一个小事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边上做一个穗子，然后在底边的穗子上又钉了一根蓝色的细的带子，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前几天我们去参加一个犹太裔的基督徒的一个赎罪日的聚会 Yom Kippur， 在美国有些地方他们的那个年历上会特别标出一个日子，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叫做 Yom Kippur。 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教会的长老在前面领在台上领会，后来他有讲到的时候，他头上就戴了一个头巾，男的哈，戴个头巾，通常是白底的，然后通常是蓝边的，然后长长的。那这边所说的还不只是头上戴的东西，他们是衣服，衣服上有个穗子。不过我发现犹太人是的确很多的衣服或者头巾或各方面常常喜欢用蓝色的细带子，跟这个是有点关系的。这个蓝色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代表一种皇家的记号，因为以前蓝色的染料是很昂贵的，正如在中国来讲的话，中国大概如果说皇家用的颜色就是金黄色的，比如说黄袍金龙都是金黄色，那个别人不能用的，任何人穿上黄金色的衣服的话都算是触犯禁忌， 啊，因为这皇家的人可以穿这种衣服。那么在以色列的话呢，他们是蓝色的，或者更准确的来说是紫蓝色的，啊，不是天蓝色，是紫蓝色的。那这个带子它主要是强调说，不是这个衣服本身，而是说带了这个带子呢，因为这个紫蓝色的这个布料颜色就是什么呢？会幕的颜色，会幕里面它绣那个天使那个基路珀的颜色就是紫蓝色的。所以如果你进入这个会幕的里面那个圣所，你抬头一看，四面天空所有的底色就是紫蓝色。所以因此他要那些人衣服上边边的穗上有一个紫蓝色的这个带子。这个不是给祭司穿的，这是一般人穿的，啊，这不是祭司袍。但是他这个紫蓝色就使他们想起这位圣洁的神，所以他说你一看到这个就纪念，会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这个是作为这个象征性的记号用，使你们不随同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的事，啊，所以他主要强调就是说有这些东西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看见就想起，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你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作为圣洁的百姓，而不会随同自己的心意，会随同神的命令。所以看起来很琐碎的小东西放在最后，因为在整个民数记当中，你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是随同自己的心意，随同自己的眼目行事，而不是随同神的。所以他用这个小小的一个记载呢，提醒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做圣洁的百姓的话呢，你的眼目你不要随同自己的眼目心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你们要纪念神的命令，归耶和华为圣。他用这句话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41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宣告一个主权，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你们是属于我的。所以你的眼目不要去看别的，你不要去追求别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就像前目439就是说的，随同自己的心意，随同自己的眼目，就等于行邪淫。这个邪淫不是男女关系上的邪淫，是宗教上的邪淫。你的心目去看除了神以外的东西了，就是行邪淫。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41节这句话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当神透过摩西颁布10诫的时候的第一句话。神透过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第三节，在出埃及记20章第三节开始，才开始颁布第一个诫命，所以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一直有10个诫啊。所以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当神透过摩西宣告10诫的时候的开场白就是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我想在民数记这个地方再一次提到这句话的话呢，可以说在民数记前后的故事中，尤其是前后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叛逆的时候的故事中，这句话就成为一个警钟一样，提醒他们说，以色列人啊，别忘记你是属于我的圣洁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不要随同自己的心意眼目去看别的东西，追求别的东西。所以因此这句话无论针对的前面11章到第14章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叛逆，以及后面16章可拉党的叛逆来讲，这句话都成为一个标志在那里，我是圣洁的神，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不要让你的眼目离开我去看别的东西。当你眼目离开我的时候，那就是你受苦的时候。所以这些日子以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为了这次世界性的这个金融的灾难，你也在受苦。如果你有买股票，我想你会很惨。 有房地产的可能也日子不太好过。总而言之，其实整个的事情就在于好像再次提醒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可靠，包括钱财当然是一个了，你钱财放在什么银行里了，再大的银行也有倒掉的了。冰岛的人据说更惨了，他整个冰岛全国要破产，那全国破产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国家可以破产的嘛，但他全国破产，因为他们的债务超过他冰岛全国总收入的8倍到10倍，他的债务，那你怎么还啊？啊，所以呢，一个国家是这样，那还有很多很多的银行啦，很多的金融体系，但是其实就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越来越容易，即使包括基督徒，我们的眼睛会从这一位永恒不变的神身上转移，去追求一个会变的任何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灾难的开始。所以有时候神容许一些这样的患难临到，其实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回来。民数记就是这样，11章到14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叛变，然后神的管教，神的刑罚，然后神在15章就说，以色列人，你要知道我是谁，回来。所以他有一个圣礼的规范定在这里，这是我圣洁的耶和华神，我要跟你们的关系是这样，你们应该这样跟我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有赎罪祭你们可以回来，但是不要明知故犯。那这些会成为我们在人生行为当中，人生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当我们走偏了路的时候，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说的没有错，我们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神总是可以赦免我们，但是你必须是真诚的承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故意的去犯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从民数记能够提醒我们，在今天的事业上我们怎么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从这些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顽梗的，随同自己的心意，随同我们自己的眼目的喜好而行，以至于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的惹动你圣洁的怒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因为你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总是愿意来饶恕，但是求主也让我们不要因此放纵自己在各样的罪恶当中昂然无惧的来抵挡，来顶撞这位圣洁的神。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